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啊，是科西玛尼啊，特别我就想到的是啊，在我们这个人生过程中间有很多的苦难，也有很多的重担。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我们的重担放下来啊？不管我们的重担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啊能够一步步的往前走，而且走得很愉快。啊，这是这一段时间我在家里面困在家里面在思想啊，好像在家里面走不出去，但是怎么样子能够更愉快。让我们来读两段圣经，来一起来读两段圣经啊。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哈马太福音的11章第28节到第30节，我们先读这一段，请让我们一起来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我们读第二段。路加福音的9章23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主啊，你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过，主啊，你更是在我们生命中间引领我们的主，来担负我们的重担。谢谢你，你自己答应我们，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谢谢主，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谢谢主，不至于白白的浪费。特别是这一段疫情的时候，我们住在家里，往往在居家里头，让我们往往想到，似乎我们的生命有点浪费。但是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求圣灵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讲的跟听的都被一个灵所感动。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超过有大半年以上的世界的大的疫情哈，居家隔离，好像一波没有平啊，另一波又开始，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恐惧，恐惧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不会得着，我们会不会被感染到，恐惧我们的工作，在这样子好像没有时间的，没有这个完了的这个疫情，我们的工作怎么办？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同样一个环境里头，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也就不去想它了。但是不去想它，并不表示没有恐惧感。实际上我们潜意识里还是会有恐惧感。我们如何来控制，来克服我们的恐惧，我们如何来控制，来克服它。圣经里面描述到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半的服事中间也有过恐惧，不但是恐惧，更是极大的伤痛。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4节这样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记住，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记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去橄榄山的科西马尼。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马可福音的14章32节也讲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约翰福音的18章1节也讲到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科西马尼是一个园子，是科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橄榄，榨橄榄，所以是榨橄榄油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在基伦溪的旁边啊，基伦溪的旁边，这个约翰福音18章讲到，靠近橄榄山。传说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以后，就经常祷告默想的地方。这个园中呢，有8棵巨大的橄榄树，相传耶稣时期就存在，我没有去过，我不晓得，我也没有办法查证。橄榄山的山坡上有一个橄榄园，名叫科西马尼，位于基伦溪的另一边，离耶路撒冷城呢大概有 1.2 公里左右，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经常去的地方。传说这个园子呢是属于马可家的产业啊，我们上个礼拜的礼拜五查经也提到马可，那马可是一个富家的弟子啊。在科西马尼耶稣祷告的时候向天父这么说啊，我们将来看到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圣经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段话，约翰福音19章30节这样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就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绒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种下了日后胜利的果子的成了。耶稣的敌人不断用花样翻新来引诱他，耶稣虽然是全神，他也是全人，因为有人的样子，所以就人的软弱，他定义的靠圣灵专心的求告他的神，向天父祈祷来帮助他。耶稣到科西马尼园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圣经告诉我们说照常，我们将来看到路加福音22章39节讲到照常，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园去，门徒跟随他。可见是在科西马尼耶稣种下了日后十字架上胜利的种子。反观我们在天路的历程当中也一定会遇到面临不同程度的十字架，但唯一能够帮助我准备经得起十字架重担的，就是去到科西马尼，到那个耶稣的地方去，到耶稣的里面去。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月9月20号的讲到窄门跟宽门，提到窄门就是耶稣基督，凡进入他里面的就得作生命，而且得作新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窄路也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子我们怎么样子走这条窄路。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我们怎么走这条窄路， 怎么走这条窄。我上一次和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不只是窄路，也是窄路上的领路者 leader， 领路者。约翰福音的十章第四节这样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走，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但是耶稣是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今天我们的诗歌的第二首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完全无罪的基督为了承担罪世人的罪受苦受难，而且为赎人的罪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起，他是靠着在科西玛尼向父神的祈祷祈求，才能得到灵力和体力走每一天的每一步。我们在窄路上也会面临到许多的因为信仰和各样的情况而遭遇到的苦难，诸如因这次情欲引起的苦难，情欲引起的苦难。而唯一能够帮助我走这条天路的，就是去到科西玛尼。来到科西玛尼的目的，就是要脱下困难的各样的苦难跟重担，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大纲是两个，也就是集中在今天我们讲的两段经文。第一段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30节，这边讲到说是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英文说 ，come to me，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一段，进科西玛尼。第二段我们用路加福音的9章23节，若有人来跟从我，跟从我，我们出科西玛尼 ，come after me。所以第一段的重点是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第二段的重点是 come after me， 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在我们家住的孩子啊，住过的孩子，我的外甥，我的外甥女，还有有人，那到我家住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跑步啊，包括我们的孩子跑步。那我的外甥女，那她很好，被我训练到就常常跑步，而且是跑马拉松，是到纽约去跑，到波士顿去跑，跑马拉松啊，因为她跑的太多了，结果最近啊，这个关节不好，换关节，年纪很轻就已经换关节，所以跑步也不是完全很好。但是跑马拉松很有意思啊，跑马拉松的时候，他在路程的中间就有许多的站，那个站是拿水的，让你去拿水，那个水拿来干什么呢？是浇在你头上，因为太热了，或者补充一点水喝水。你没有看到一个人在那个站停下来喝水，停下来浇水。只是拿了水以后就跑了，没有的，没有的。所以科西玛尼就好像基督徒天路历程中间的加油站，加油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英文版哈，所有的英文版。凡劳苦担重担不是第一个句子是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一开始就是 come to me， come to me， come to me， 所以是句首，而且这个句子呢是命令式的，要我们命令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记住这是命令式的。耶稣也是对所有人呼召的，对所有人，不只是基督徒，对所有人， 我们所有的人走这条地上的辛苦的道路，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才能够得到安息。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上帝咒诅了人，就这么说，他说你们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终身劳苦，所以我们为了免得这种劳苦，我们不晓得劳苦有多大，我们看到地上做事人终身劳苦，所以他说你们到我的面前来， Come to me， 到我的面前来。因为劳苦产生各样的重担， Come to me 好像看起来这个是动的，其实不是， Come to me 是一个静止的，而且是安静的。 Come to me 这一个字的意思，一个行动是静止的，是安静的。为什么呢？耶稣自己也经常来到父神的面前安静的祷告，为了事工，为了拣选十二个门徒，为了面对十字架等寻求天父的旨意，上帝耶稣到父神的面前是安静的，而且跟他之间有从来没有间断的关系。同样的，耶稣也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耶稣不断的到父神面前来，现在耶稣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 Come to me， 到他面前来。耶稣为了担当多人的罪要面临的痛苦，他也时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恳切地求帮助。科西玛尼成了耶稣得安慰蒙帮助的地方。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他也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也是要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唯有来到主的面前和他建立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安息。只有经常来到你自己的科西玛尼，才能够真正获得和主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才能够导致内心的安息，这种平静安稳的心才能够在劳苦中间不至于发怨言，在这个重担之下不至于被压苦。来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个人的本分。此外我们不必做什么，我们只是来，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此外什么都不做，其他都是主在做，就好像永生跟成圣道路是一样，是耶稣基督跟圣灵的工作。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能做什么。凡劳苦担重担，谁是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那些走天路上走窄路的人，就是那些窄路的人。他的重担来自什么东西呢？来自对罪的捆绑。他的重担是来自对罪的捆绑，对世人灵魂的关心，对软弱人的关爱，对侍奉圣公的繁重，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这都是非常重的重担。许多人凡事习惯靠自己来承担，觉得求人有一点可耻，有点不好意思，挂不住脸求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不愿意投靠一个看不见的神。别人真的帮助我们能解决困难吗？可能可以解决，但是很短暂的，很短暂。永久的使你内心的安息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除非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承担我们内心的重担。去到哪里找到他呢？就是到你的跟我的科西玛尼。哪里是你的科西玛尼呢？科西玛尼可能就是你的书房，可能就是你的床的旁边，可能就是你的办公室， 甚至于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坐车的坐交通工具的上面的时候，这个呢，在那个地方，你安静中，你可以卸下你自己的劳苦、自己的重担，全然的交托给他，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应许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这里来，耶稣就是你们得安息，就是我们得安息。其实耶稣也曾经这样做过，而且天父也曾经答应过。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上帝天父应允了他，许多的罪是因为罪对罪的挣扎的关系。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这样说，我真苦啊，我真苦，为什么？我所愿意的我不能做，我所不能我不要去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放下各样的重担，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重担。今天在诗歌的时候，诗琪也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登山宝训。我们先看第一个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虚心的人，我们大概大部分都晓得，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意思，是深处很谦卑的意思，是邻里痛悔。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十五节这么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至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之处至圣的所在，也为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使那些痛悔的人的心苏醒。上帝愿意跟那些真正悔改的人与他们同在。同样，大卫犯了这个大的罪，跟拔示巴犯了这个大的罪，在诗篇五十一篇他也这么说，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第二福，今天诗琪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什么叫哀恸？其实这个字的原文我去查了，哀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家里面有丧事，自己的丧事，那种心里的哀恸，那种心里痛，就是这个哀恸这个字的意思，也是我们对罪有这样的哀恸的心，哀痛的心。Westminster 这个 Theological Seminary 或者叫做西敏寺神学院，有一个专任的一个教授叫做 Sinclair Ferguson， 这个专任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磐石之上，因为在家里头，我在家里头，我因磐石之上我现在在看第二遍，又看了，你很早以前看过一遍，那在这一次里头我已经看过第一遍，现在看第二遍，他写了一本磐石之上，他讲到一样事情，他说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讲到真正的悔改，他说信心跟悔改是一对形影不离不可以分割的教育。我再强调一点，信心和悔改是一对形影不离不能够分割的教育，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进到天国。当人信主以后，第一样事情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就会去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相信这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否则我们不会去悔改，不会去认罪。所以信心跟悔改是不能够分开的、分隔的教义。也有些人呢，走天路是为了挣扎的痛，有痛苦， 是因为天路中天这个天路历程中间走这条窄路是靠自己，靠自己。在这本这个 John Bunyan 啊，约翰本人啊写这本天路的天路历程啊，那如果没有看过的，希望你们去看。那这本书是啊世界上的第二本书，除了圣经以外翻译最多的一本书。那许多人看，而且他有小有儿童的，所以有孩子的家里面，你们要好好教养孩子，这本书也是可以帮助孩子的。那他呢，他这个讲到了中间一个主人，就讲到基督徒，这个主人的名字叫基督徒，他靠自己的聪明走这条的天路，所以抄近路，他就抄近路啊。其实往往我们晓得这个近路失去了很多上帝的祝福，我们喜欢抄近路，他抄近路，结果靠自己的聪明掉进所谓的忧郁潭啊，忧郁了，我们忧郁掉进忧郁潭，翻来覆去的挣扎。大概三十年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啊，在那时候还没有北堂，在母堂的时候，他是当时的执事会的主席，后来他主席不做了，那他有很好的一个家庭，他太太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能干。那后来我们职堂以后，北堂出来以后，就好久没有碰到他。他自己哥哥还是一个牧者，是一个牧师。哎，后来就听到说他太太离开他，不要他了。后来才晓得，不是他太太不好，他自己实在是对他太太的态度各方面，他太太忍受不了了，就回到加州去。那后来我去看他，就看他。他确实离开了上帝。他遇到这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找谁呢？就找心理医生，不找牧师，就找心理医生。他就说：“我的医生呢，给我好主意，每个礼拜送一束玫瑰花寄给我太太。”他太太如果是那种人收玫瑰花的话，他太太也早就不会离开他。他现在完全的离开主。完全的离开，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智慧走这条道路，是一个非常劳苦的道路。也有人的侍奉中劳苦，啊，我们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苦，甚至于抱怨，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服侍。其实保罗他也讲了一句话。他在哥罗西书的一章28节29节啊，我们都很熟，我们的在我们都已经查过。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运行节。保罗他也是承认。他做在这些教会的服事有许多的劳苦，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服事，不可能说我们不付上代价，不可能。我们所真正付上的每一个代价，都在耶稣基督的纪念的册上。最后的审判靠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赏赐，是赏赐，弟兄姐妹，是有劳苦，服事是有劳苦，是有劳苦。耶稣基督有没有劳苦？也有啊，我念给各位听啊，很有名的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劳苦。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害了，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3到7节。 这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受苦啊，保罗的受苦啊，很多是真是也是肉体的受苦，他把它讲出来。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25节说，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一次40减1下，也就39下，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免得把这个人打死打残废。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昼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弟兄姐妹，保罗也受这么大的苦。我们说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苦就是时间呢，就是时间。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